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心雨很高兴再次与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自古以来，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，往往会有瘟疫流行，但是人们却在传说，如果修养道德，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，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。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。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，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，他的儿媳姓钱。一次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时，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，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，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，不敢探访。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，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，整日卧病在床，奄奄一息。前世得知公婆等人患食疫的消息后，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，可前世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，希望他不要回去。前世说，丈夫当年娶我进门，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？现在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？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，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？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，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他于是便赶了回去，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，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，我们速速回避吧。没多久，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。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。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，富贵在身，名望在上，终日闲来无事，闲情难耐，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，开了个酒馆。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，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，请客会友，热闹非常。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，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，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，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，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。疫情越闹越大，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，人人都心惊胆战，恐慌不已，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，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。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，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。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，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，能保命才是关键。可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，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，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，如幻如梦。老御厨看到这情景，早早关了酒馆，断绝与外界联系，整日躲进豪宅。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，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。他开始体力不支，时常抽搐，头晕目眩，便血呕吐。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，登上自家高楼，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，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，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，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。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，怜悯万分，垂泪叹息着，唉，功名何在呀？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，却也难抵疫情，福祸旦夕，谁人可保？御厨想了想，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， 手携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？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，让他们吃饱饱的，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，也不枉人世一场，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，还是都舍了吧。人能动真念时，真是太珍贵了。这样想着，玉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，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，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。随即他做了决定，敞开酒馆大门，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，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，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。很多富甲人家看玉厨这样一做，也纷纷效仿，反正都是一死，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。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，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。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，满是关注，满是安抚，满城尽是温文细语，打斗的没有了，闹霸的绝迹了，连娼妓都自重了。一个月后，玉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，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。一天，玉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，飞到他身边时唱节道：大德善化千金方，济世奇用草药汤，天外玄功金丹作，官汝得志救虐殃，快接仙丹吧。梦中玉厨双手一接，便猛然醒来，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。玉厨不禁欢喜万分，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。第二天，玉厨按照丹盒内的贴方，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，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，效果真是神奇，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。玉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，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玉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。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，沐浴更衣，独处静室，忏悔思过，随后聚精会神，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：千金良方德，永远地留在历史中。听众朋友，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，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？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、形而上学的事情。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。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心发一念，善恶尽皆知。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，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。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未来。当今的中国，许多人的道德下滑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做人的底线，那些不配再做人的人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，而瘟疫的流行也许就是淘汰人的方式之一。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，回归善良，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，走向未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